原本上按照进度，我们应该是今天交通得荣耀，但是上礼拜交通复活，好像我们没有交通完哈。是不是我们是掉在半空中？我也不晓得。所以我想继续来交通复活。英国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他的首相，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丘吉尔啊，对，丘吉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相当有口才啊。他常常呢跟一位女士啊，就辩论他们的想法啦，他们的理念啊，他们要做的事情。那辩论的时候，常常两个人呢就会争吵起来。有一次呢，也是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就争论的非常的厉害。所以那位女士呢，她非常的生气啊，她就当着丘吉尔的面说：“我但愿呢，我手上有砒霜哈，放在你的茶杯的里面啊。”对，他真的是很生气哈。丘吉尔他也不敢示弱哈，他就跟那个女士要对着他的脸说哈：“我一般喝茶呢，我都是一口一口慢慢喝的哈。你如果把砒霜放在我茶杯里面，我就一大口把它给喝光了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在人的里面哈，通常很多时候在你对话的里面，你可以显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光景，真的。那如果今天我们一个得救一个神的儿女，特别是在话语的跟随上面，你有很多的漏失的时候，可以显示出我们在跟随神的这件事情上呢，就学习的不够扎实。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是说特别要来强调，就是你一直要很注意你说话的光景，好像你时时要注意，今天很紧张，我到底要什么时候踩刹车，我什么时候不能说了，不能再说下去的，这都还不是最根本的。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是不是？所以最根本的，今天我们要得的产业，还不是说哦，当然那个是有一个学习的必要在，可是更深的一个学习是，到底我们心里面的充满是什么，心里面充满是什么。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交通复活与主的死跟复活有份的时候，但愿我们也是从比较根基的、比较根本的来认识、来进入。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才会有一个果效。当然这一个过程，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持续的，一直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甚至主再来接我们。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死跟复活实在是太丰富了，远远超过我们心思所能够明白。今天圣灵若是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稍微进入一点，也不过是稍微经历了一点的丰盛，离他本身的生命的丰盛，我们所能够认识经历的还真的太少了。所以今天呢，在交通之前呢，我们还是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要来承认我们的缺乏，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在我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主你的话说，我们若忽略掉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实在不仅仅是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实在你的生命何等的丰盛，你的生命何等的荣美，你所带领我们进入的又是何等荣耀的光景。主，但愿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极其的渴慕你，不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更不让我们以为已经完全了。我们来自极力的追求，要进入那完全的地步。早上这些的时间，我们也求你自己再来保守，与我们同在，与圣灵的启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更多丰盛的家庭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提到复活跟死亡呢，他们是在一起的。复活绝对是需要死亡的，死亡对于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终点。死亡每一次它一定带进一个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复活就在死亡的里面。死亡它本身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死亡本身它就是一个盼望，它就是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就在我们追求、在我们这样子操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喜乐，我们心里面就很盼望，常常跟主祷告：“主啊，我真的愿意更深与你的死跟复活有连结。” 能够有一个交通，甚至最后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磨成他的事，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是在我们里面很深的一个祷告。因为如果我们稍微认识死亡，它就是一个带来一个盼望，一个大的能力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所以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们说到，我们整个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核心基督的死与复活，对不对？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今天我们生活的核心呢，离不开这个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今天我们生活的核心就是联合于基督的死跟复活，这个是必须圣灵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一直打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一个印记刻在我们的心中。无论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在什么样的光景生活、工作、谈话，或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这个一直打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深刻生命的深刻里面呢，它是永远磨不出、磨不掉的一个印记在，所以我们里面才会有一个更深的渴慕。祷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从祷告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祷告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才知道今天神要赐给我们到底有多丰盛，我们现在领受的光景又是如何。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求死过，对不对？哪两个人？以利亚跟约拿，对不对？你说神会不会让他们这样死？以利亚求死，神有没有让他死？没有。约拿求死，神有没有让他这样死？没有。因为他们如果这样死的话，他们就跟基督的死跟复活无关了，无关了。以利亚为什么求死？约拿为什么求死？这跟死在神的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说真的，他们都是因为自义，在神的面前自义，遇到一个困难的环境或者一个环境不随他们心意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求死。神爱他们，没有答应他们的祷告，所以没有让他们死，反而神用另外一个更荣耀的一个显现来照明他们心中一个真实的光景。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同样的情形。今天你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会常常求主，哎呀，主啊，你释放我。换句话说，你常常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求死的光景，神不会让你这样死的，因为那样子与基督的死跟复活是无份无关的。神爱我们，他必须要让我们真正进入与他的死与他的复活有关。我们上一次交通的时候，我们常说基督的死跟复活是什么？基督的死跟复活不仅仅说到十字架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是说到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死的一个形状，他生命就是一个复活。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也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这大节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高峰啊！我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已经读到第五章了。从第二章，约翰记载主耶稣行的神迹，其实不是神迹，应该是翻译成兆头 （sign）。从第二章第一个兆头，这个一直的延续记录下去，到了十一章是整个兆头的高峰。为什么？这个兆头的高峰就是要将基督复活的生命显出来。因为在人所有的认识里面，对生命的认识里面，绝对没有复活的观念。我在说哈，复活跟死是分不开的，就在一个生命的认识的里面，绝对没有死在其中，这是我们人所认识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就在人的整个的字典里面，对生命整个字典里面重新有了一个定义。这个生命的特点就叫做复活，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死亡。所以今天神今天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让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有一个连结，在生活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经历它。好，我们说过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联合与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 我们也在约翰原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刚刚有四个阶梯啊，很清楚的能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来学习来进入。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属灵经历的根基，就是联合与基督的死跟复活，这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客观的事实。这件事情的成就，说真的直到如今我还不晓得怎么做成的，但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接受的。主耶稣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所有的受造，包括他所爱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受造一同都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叫做包罗万有的死，怎么成就的不晓得，我们只能从信心里面来领受。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感谢主，他说主啊，我也在上面，我这毫无盼望不能改善的生命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靠着我们自己不能解脱的，靠着我们自己得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在十字架上神亲自为我们成就的，这是基督的死与复活，说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实，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进入来领受。问题就在这里，这样子凭信的领受也是需要有圣灵自己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可能你得救的时候，等到你得救之后，你多年的追求，对于这个事实你早就已经知道太多了。每一次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唱一首诗歌，哪一首诗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阶梯的，对不对？既然与主同死同复活，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这个主观的经历为什么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显不出他该有的能力，那个 power？就这个信心在我们身上还不够完全，缺少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印记。所以我们心思里面我们是领受的，但是在我们心的最深处，我们灵里面的最深处，我们并没有完全降服在基督这个极大的事实的里面。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开始来操练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思跟你生命的最深处两个呢并没有吗在一起。你可以有这样的羡慕，你可以有这样的认识，但在最深处你生命的最深处的里面缺少一件生命叫做顺服。顺服。所以当两件事情在你的里面正在起冲突的时候，通常都是你的心思什么胜了你里面最深的那个不顺服。所以光有认识，但是没有一个主观真实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就等一下我们来交通为什么先圣灵在我们整个操练的时候它占了一个最大的关键，对不对？第一个阶梯说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实，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夸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弟兄姊妹，那现在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今天谁是我们的生命？谁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讲的非常的斩钉截铁，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他说你们已经死了，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是保罗斩钉截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属灵经历的第二步。既然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今天他带领我们进入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复活的生活。这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今天主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入。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的时候，今天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呢？保罗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必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每一个字都很有讲究的，说到今天在我们这个肉身活着的一个生命生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来体验来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你不需要等到你死之后，当然在你有肉身死亡的时候，你会马上有一个变化，会有一个变化。但是今天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好，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想也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竭力的进入，我们竭力的被圣灵带入，来过一个与主死而复活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双重的福分，第一就是为了今世的一个福分，就在肉身的里面能够叫我们脱离我们在属地的捆绑、世界的捆绑，还有我们自己的捆绑。第二就是为了那个第二的勇士里面，我们能够向主耶稣有多少，这是双重的福分，为了今世也为了来世，不仅仅为了来世，今世更是有他的一个享受在。当然所有今天在今世里面所成就的，都要在勇士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基督的复活，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为什么他跟所有的死人复活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里面的所说的，是他从死人里面首先复生的，他是第一个。为什么跟所有的死人复活不一样？就是因为在肉身的里面，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生命呢，与所有的活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在肉身里面所有的生命的光景，要决定我们以后复活的形状、复活的形体有多少像他。所以不仅仅是说以后我们复活之后，好像听说有些人是要扫地的，有些人是要看门的啊，我想还不只只是这一些啊。复活之后我们到底像他有多少，这是一个今天在肉身里面一个决定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今天在肉身的里面，我们与他的死跟复活联合有多少，来决定以后我们复活的形状。所以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有讲到一句话，他说将来如何怎么样还没有写明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那这个像就是我程度上的不一样，每一个人像他的心情都不一样。那这一个从哪里来决定呢？就从今天我们能够进入与他死跟复活的联合多少来决定的。好，今天所以保罗也在六章四节里面，罗马书六章四节里面所说，当我们与基督的死的形状联合，必定在他复活的形状联合的时候，就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就是今天在肉身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也要带到勇士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爱主有多少，你说将来在勇士里面爱主就有多少，今天没有的勇士里面也不会有，也不会有啊。所以神也说一句话，他说凡有的还要什么，还要再加给他，还要再加给他。今天你有的在勇士里面的时候所显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但愿我们能够知道基督的死，它是一个盼望，它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它是一个大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极其的来渴慕来进入。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交通什么叫做死的形状。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基督在肉身里面活着的时候，他最明显一个死的形状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里面所说的，说到他今天有人的样子，说他本身，他本来就是神，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我们一起来说，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是死的形状？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是一个死的形状。虽然这一个人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生命在他身上呢，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的缺欠。就是因为在肉身里面还没有钉十字架，是那样子的完全，他才能够上十字架。所以上十字架是他生命的一个明证。 是将它证明出来，将它发表出来。所以今天所有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所经过的一切，就是要来显出他里面的生命。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读约翰福音这么重要，就是把那个幔子为我们撤掉。所有主耶稣所做的事，他后面他一定有一个解释，就是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些解释，我们只能看见主耶稣所行的事而已，我们看不见他最后他后面的生命的一个发表。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就是因为他生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说这样子的话，他能够做这样子的事。那个幔子必须圣灵亲自把我们撤掉，我们来认识基督的生命。所以称他是一个兆头。所以兆头就是说，你不要被外面所说的话、外面所做的事情成为一个遮盖，要让我们什么，把这个幔子打开来，来进入他最深处的生命。所以称他是一个兆头。所以同样的，在基督所有一切的说话的里面，你就会看到大家身上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主耶稣在福音书上的时候，只有一处说到你们应当怎么样学我，大家记不记得在哪里？记不记得？对，马太福音十一章，对不对？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发现整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就这么这一次讲到学，学我的样式。可见在整个一个死的形状的里面，他的最高峰的表现是什么？谦卑，谦卑。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啊。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进入与主的形状联合？我们心里面应该比较清楚，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谦卑里面，就是今天神要坐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荣耀的生命谦卑的里面与主联合，好让基督的谦卑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有一阵的时间，他在加利利湖附近呢，他传福音，无论他是到了加百农啊，或者是哥拉逊他都被拒绝，伯赛大他都被拒绝了。当主耶稣到各地传福音被拒绝的时候，他什么一个表现？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的记载，他就突然之间他什么欢乐起来，他不是欢乐人不接受他福音啊，不是，他说什么？父啊，你的美意什么本是如此。因为他心里面呢，他极其的谦卑。主耶稣来不是做一个轰轰烈烈的工作，主耶稣来不是要讨人的荣耀，不像他弟弟说，你要求荣耀，你到耶路撒冷去啊，在那里彰显你的作为，你就可以得大荣耀，这都不在他的里面。他心里面有的就是以父的事为念。他说：“主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本是如此。”所以这个叫他能够喜乐起来。这件事情不容易。今天说真的，我落到中国去传福音的话，没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能不能欢乐起来？我忧忧愁愁的我就回来了。为什么？在我生命的，在我生命的深处里面，我就是少了那一个基督的生命。基督不求人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夸张，我们愿意自夸。所以今天联合于基督死的形状，我们如果从基督耶稣为我们所要交通出来，要我们学他的柔和谦卑，你就知道今天主为什么把各样的环境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心里面比较能够从神的手中来欢然接受一切他所量给我们的，不然 十个环境有九个环境我们一手就把它推开。若不推开，就是说在我们心的深处里面，我们通常都是抱怨的多，发怨言的多，而不像耶稣基督欢乐起来，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盼望我们心里面能够比较明亮起来，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必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复活的形状它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它与地没有一点的连结。所有地上的一切，所有地上能够供应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它一点地位都没有。他的心他是一直向着阿巴父的，他的心只有天的地位在他的身上。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讲得非常的好，他是那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特点。所以今天当我们这样练习的时候，你比较知道操练的时候，你比较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是在那个操练的里面。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当然有圣经根据嘛，对不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怎么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这是基督复活生命的一个特点。他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所以地的连结在基督里面复活生命里面它一点地位都没有。对，不是说他不要在地上过生活，更不是说他不要在地上里面服侍与人来往，都不是，只是所有地的连结在他身上一点权势都没有，他心里面有的就是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位，附在他身上的一个印记。所以这个是基督复活生命的一个特点。所以今天当我们与他的死的形状联合的时候，就必定在他复活的形状联合。那这句话也说到复活的生命只有我们，只有在我们算自己是联合于基督的死的这个根基之上，才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一个也是一个很根本的认识啊，因为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一直盼望，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盼望是过一个复活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新蒙恩得救或是对救恩不是那样子明白，很多时候这个所谓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发表，都是在一个旧生命里面的一个转变，它是一个对象的转变，它本质没有太大改变，还是在肉身的里面什么行出来的，只是以前是对着世界，今天转过身来是对着教会，对着主耶稣基督，他本质没有改变。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遇到好多的情形，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时候，哇，他们真的是对神大有爱心，对教会也是什么大有热心，但是因为不认识基督的一个救恩，当然也不认识与主同死的一个根基里面，这样的一个热心呢，在教会里面呢持续不了多久，而且这个热心带进来的常常是对于教会甚至弟兄姊妹们的一个什么论断，到最后如果神不再光照他，再不怜悯他的时候，在他里面会有一些的苦毒会生出来，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太认识在基督救恩的里面的根基是与主同时同复活，所以也不认识自己肉身生命的表现。所以这个说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在早期教会的里面也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吓一跳，那时候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不是最后一次，就是说他要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来见他，他说兄台啊，我们这里信主的有什么有几万，都为律法怎么样发热心啊！我想保罗听到话会吓一跳，我有没有来错地方？ 这是神的教会吗？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我们侍奉的对象改变了，我们追求的方向也改变了，但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发表没有一点的改变。所以这个是需要神来光照我们。所以今天在复活生命的里面的联合，保罗用的这个字联合这个字非常的特别，这个字呢很难用一个英文字来将它发表出来，所以呢我就用一句话将它发表出来好不好。这句话是蛮特别的，你们有的话你们把它写一下。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联合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与主连结，一同生长而成为完全的一。我再说一次啊，这个联合，这联合是说到与主连结，一同生长而成为完全的一。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行的一个过程，在我们一生的年日的里面，他死的形状要成为基督徒，要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所以他也会在我们生命的度量里面呢，随着我们生命的度量什么一直长，一直带领我们往前的。所以他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次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一直的进行，而且度量不断的被扩大。我想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呢，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里面都还没有人能够完全那样的来进入连接到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里面。好，我们说过圣灵，唯有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联合的实际。圣灵是谁？圣灵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要经历与主的死跟复活连结的时候，绝对离不开圣灵，因为圣灵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认识来进入与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因为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那上一次我们也说过了，圣灵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我们肉体还有肉体的一个倾向。我记得上个礼拜呢，我说过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要能够来比较敏锐来认识肉体还有肉体的倾向。为什么这件事情也是这么样的重要？因为肉体呢，它有一个特点，因为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特点。肉体的一个特点，它一直是把我们往下面拉的，它一直要把我们拉，拉到哪里？拉到跟地的连结。今天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了，我们刚才说过，对不对？今天基督复活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与地没有任何一点的连结。但是今天肉体在我们身上，它一个特点是什么？一直把我们拉下来，拉到跟地有一个连结。所以肉体它各样的表现是非常诡诈的，不是说生气就是肉体的表现而已，是的，动怒也是，当然不要讲杀人奸淫这些事情，还有更多他诡诈的事情，我们心思里面一下子没有办法醒悟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他一直是把我们拉到跟地的连结。所以这个只有圣灵自己能够在我们一下让我们心里面什么明亮过来，原来今天我做这些事情，原来我心思里面所考量的都是跟这个地一个更紧密的一个连结。这一个就是肉体的工作在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出来，但是圣灵来，他让我们察觉肉体还有肉体的倾向。所以当圣灵一光照我们的时候呢，必须要立刻对付，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啊，没关系，我下一次好了啊，没关系，我明天好了。你再等一下，你再等明天，再等下去的时候，他已经把你拉到跟一个地的连接，因为肉体它是一个 power。如果不在那个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那个当机的那个时刻继续那样的依靠他连接他的时候，肉体它是一个极大的能力，它把我们拉下跟地的一个连接。 所以我们发现重复的事情一直出现在你个人身上，重复的事情一直出现在你的家里面，重复的事情一直出现在你跟你丈夫、你跟你妻子的关系的里面，重复的事情一直出现在你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肉体的倾向，没有立刻来对付它。但是它的确是一个 power， 我在说哈，它的确是一个 power， 它无时无刻不想把我们拉下去。我讲这样子不是说让我们这样子很在意哦，肉体这么大的能力，但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它。你不要以为说哦，今天圣灵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哎呀，肉体算不得什么。我想这样的态度也不对。今天我不是过度的高举肉体的能力，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警觉性在。第二，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它一定是往照着神的心意，让我们什么能够行善。God is good， 神是善的，所以他不会停留在让我们只认识肉体，或是让我们里面对不对是一个叫被动的一个跟随他而已。他更主动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行善的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认识圣灵，从跟从圣灵开始 ，according to the Spirit。上次我们也交通过了，第一个注意他。好，弟兄姊妹们会问我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哈，当然有圣经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我们都能够背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凡事 All things No exception， 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有一阵子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的大受震动。我说主，我真是很无知啊，我可能就100件事情我才觉得一两件事情是你可以教训我的，我98件事情我全部都忽略掉了，我都活在我自己的思想意念里面，我很习惯的，就是我天然生命里面所带领所好像这样子成长过程里面我的一个已经塑造出来的想法。真的100件事情里面你大概只觉得圣灵能够教我们2件，那已经算是不错的，弟兄姊妹们了。我们损失的太多了，这些年日以来我们损失的太多了。凡事上恩膏的教训会教训我们的，那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太能够认识，也不太能够进入，所以我们生活哈就是这样大大化之的就过去了，就不太注意圣灵的感应，不太注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微小的声音。所以第一个注意他，凡事上教训我们。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保罗也说了。我说我们既然敞着脸，对不对？现在敞着脸，什么叫做注意他？你就是要敞着脸来嘛。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要注意他，你要注意他。等一下我们来说怎么注意他，很有意思啊。希伯来书12章1节、2节，对不对？说这么多啊，神所喜爱的人，那信心里面被神成就的人，成全的人，说到怎么样跟随他们呢？说把各样的重担什么卸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藏匿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上。下面这句话怎么样？转眼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Look upon Jesus， 注意他，注意他。今天你再怎么失败软弱了，我还是靠着主的恩典。主啊，这一句话你就是深深的定在我的里面，刻在我的心中。我就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失败里面，我还是 Look upon Jesus， 我还是注意你。对于我的肉体生命，我没有任何一点的怜惜，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经历里面常常会发现，你会常会说这句话，主啊我怎么这样，那其实你就是这样， Nothing better, nothing worse， 这就是你的本相，对不对？这是你的本相，所以你要从所身的所中里面来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不要那么的灰心失望，我就是这样子，主啊我不看我的本相， Look off onto Jesus， 我注意他，我注意他，这个注意不得了，我们灵里面一注意主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灵的里面的生命嘛，开始什么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它的运行它的定义我们就能够摸着，就能够认识它，这个是你要自己去亲身经历的，亲身经历的。不然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嘛运行，你怎么知道呢？你不注意它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的心里面做工运行呢？你注意它，对，它不吝于与你交谈的，你亲近它，它一定亲近你的，你寻求它，一定被它寻见，这是我们向神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它，第二，当你注意他的时候，神不掩藏他的脸面，对，就让我们能够进入下一步的学习，你要尊重他。前一阵子啊，余弟兄大姐有交通道，记不记得以利的故事？记不记得？记不记得以利？以利家发生了大事，什么大事？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亵渎祭物，对不对？第二，又跟妇人行淫。以利晓不晓得？晓不晓得？好，问题就在这里。他有没有注意到？他注意到没有？他注意到了。第二步的时候，他没有站稳，他没有尊重圣灵，他没有尊重神。因为他看中他的儿子比谁更看，他更看重谁？更看重神。所以神下面这句话说得很厉害，他说凡尊重我的我也尊重他，藐视我的我也藐视他。所以在我们操练的时候，你注意主，我们的眼向着主而去，灵向着主而去，注意他，紧接着下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什么？尊重他。You have to honor him。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第二步的学习呢，我们说也是落下去了。以利来说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贴切的一个画面摆在我们的念头。今天我们也面临很多的什么征战，很多面临的一个情形，到底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你尊重谁比较多一点？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妻子，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儿女，有时候可能是你的职业，有时候可能是你的 hobby， 你的嗜好。所以你也注视主了，主也回应你了，也告诉你的，你没有尊重主，你从这个滑落下去了，好不好？我们这样来学习第二步，好，尊重主。你说怎么尊重主？你要常常将耶和华的话摆在什么？你的心中，摆在你的心中。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说，我现在一直鼓励他们每一天要固定的灵修。我说你礼拜五来礼拜天来，哇，他们现在很喜欢来，感谢主。他们来的时候比以前有进步多了，以前都是来做大少爷啊，或者什么、哦、这个态度啊什么，我看你好生气哦。我说你来干什么呢？啊，现在好一点了、啊、来的时候、哎、这比较有参与感，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们的聚会，是吧？这样有劲。孩子们讲说 This is not enough， 对不对？你们礼拜五来礼拜天来，哇，他们现在有时候礼拜六他们自己也聚、哦、自己也说 It's good， It's not absolutely good。 你最重要的是每一天要有很固定的灵修的生活，不然你没有办法维持，而且能够让主让你一直带上去的。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联合是与主连结，一同生长，对不对？你必须要长的，你连维持都还不够，一同生长，然后到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合一。所以你怎么来尊重主？就是在每一天的里面，你就应该有一个尊重主的一个生活，一个灵修，能够让你什么能够尊重主，到时候有一个力量出来。要不然到的时候，两个冲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100%你大概都胜不过，你没有办法有那个够的能力来拣选主。第三，尊重他的时候，当尊重他，里面有一个力量尊重他的时候，比较容易带下第三步，就是顺服他，是顺服他。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问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顺服主啊？这个好抽象啊，到底那个实际在哪里呢？那我们生活的时候碰到这些情形，为什么没有办法常常是顺服主的？因为我们第一步跟第二步都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学习，所以碰到第三步的时候，你就不容易顺服主，对不对？顺服耶稣基督，天然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生命叫做顺服的。 Forget about it， 你不用再紧张了，你也不用再挣扎了。天然生命里面绝对没有一个生命叫做顺服。礼拜五跟年轻人查经啊，我们是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对不对？我们是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主耶稣行了这个大事。哇，有一个年轻人举手，Uncle Ben，他说耶稣为什么只医治那一个人？他说病的人这么多，为什么只医治那一个人？我说答案就在第五章第十九节，你不要急，你再读下去。因为第五章说到父跟子的关系，父跟子的关系里面两个什么最关键的？父亲对儿子来说，父亲对儿子最大的是什么？ Love，对不对？父爱子。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父子关系里面，以子对父来说最大的是什么？顺服。顺服。所以今天在天然生命的里面，你不用再去找了，不要在那里挣扎。天然生命里面就没有这个爱，没有这个顺服。所以今天要说到顺服主的时候，你必须在一步一步学习的时候呢，让圣灵更丰富而且更扎实的做那个生命，就是结组织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来顺服主。不然每一次到那个关键的时候，你总是到了事后你回想出来，主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顺服你？因为这是我们的本相，唯一能够顺服神的只有基督的生命。因为除非今天基督的生命那样子的扎扎实实更完全的组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顺服。对不起，我讲的这么绝对，因为我失败很多，我不客气，我不留任何的余地。天然生命里面就是没有顺服，除了这一条路，我们不可能在主的面前顺服下来。你如果知道有第二条路，请你告诉我，一步一步让圣灵让圣灵组织他的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对不起，今天这样一个联合的理念的时候，开始就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极其丰富的主观的经历啊！我时间没有想到过得这么快。有两处的圣经弟兄姊妹，你回去一定要读的。好，我请求你们一定要回去读。大家慢慢慢慢慢慢，你学习的时候，主会开始我们进入什么？跟主的死开始有一个交通 ，fellowship， 这是一个最有福的一个生活，也是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开始什么更丰富的什么扩大出去的。那个圣经节就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六节，你要从第六节一起读，一直读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我多用两分钟的时间，对不起哈，对不起。所以《后书》第十章里面，他常常说到这件事情。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你们的哪里？ 心里，一定从里面这边开始做的，对，照在你们的心里，先人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下面他就紧接着讲什么？那个主观的经历，带领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他说今天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我们，斩钉截铁，不给肉体留任何的地步。啊，我真是感谢保罗，他讲话就是这样的斩钉截铁，好叫今天我们在随从圣灵带领的里面，我们不必走迂回的道路，对不对？接下来他就讲了，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什么？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失望。啊，下面这句话，因为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也叫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个，带着耶稣的死，这个死翻译的不是太好，这个死应该什么翻成被杀，带着耶稣的被杀。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太清楚了， killing K-I-L-L-I-N-G， 它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被杀，就是什么？耶稣死的工作什么？在你身上一直的发动，一直的发动。被杀说到一个没有完全啊，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工作。所以你们，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被杀，哦，不是今天就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礼拜遇见一件事情，但是在你生活的里面，它什么没有完全，但是它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被杀，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前面的第八节说到，所有一切的环境，你今天要看怎么样神量给我们这个环境。你如果注意看保罗讲的四件事情，就知道保罗把所有神一切摆在他的环境里面，当作什么？他能够与主联合于他的死跟复活的一个光里面来接受，了不起，太伟大。他没有离开这个意象，没有离开这个生命的根基，没有离开这个圣灵经历的基础，每一件事情临到他身上，他都把放在从与基督的死跟联合的光中来接受。哎，我觉得我们弟兄才是太宝贵了，太宝贵了，留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所以我不禁要说，在整个教会的复兴史上，二十世纪的复兴为什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次的复兴？为什么它的力量今天还持续到现在？因为在那一次二十世纪的复兴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在那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信徒们追求认识，把自己摆上与主的死跟复活那个认识跟经历操练的里面。所以这个复兴今天直到如今还有那个流，还有那个能力留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流啊，不可以离开这个圣灵的流，这是圣灵今天要特色坐在教会身上的。但愿我们都是从主这样子领受他最大的福分。对不起，今天时间拖晚了一点，我们有一起祷告。主，但愿今天借着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你的光也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使得让我们特特来注意他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让我们敞着脸可以看见你的荣光，也让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主，你不向我们掩面，让我们与你面对面，也让我们集体的来尊重你，不让我们尊重其他的人事物过于尊重你自己，叫圣灵真的是将你自己的柔美力量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你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也靠着从圣灵来的顺服与能力多多的爱你。主耶稣，但愿这些年日你来复兴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到那个与主同死同复活那个极其有福丰盛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不让我们停留在原地，让我们竭力的追求你，也不让我们自己以为得着了，你来怜悯我们，你来恩待我们，让我极其的渴慕来经历与你同时那个 power 那个大的能力，
那个极其那个活泼的盼望，那个极其有福的生活，与你这样子多多引导我们众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最后我们还是要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一切都是关乎你，一切都是出于你，没有我们一点的荣耀，都是你的自己。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